来，多伦多宣信国语宣道会的严进德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证道，把以下时间交给严牧师。
弟兄姐妹，早上好，平安。感谢神有这个机会再次的来到贵教会，跟弟兄姐妹、亲爱朋友，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。我们一同祷告。哎，我们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的爱、你的怜悯、你的赦罪，可以把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从灰尘当中抬举出来。我们可以成为天父的儿女，同时我们可以来到礼拜堂，我们同心合一，以心灵跟诚实来敬拜。我们求圣灵你在我们当中工作，打开我们每一位弟兄的心，聆听神的话语，成为他们生命的粮食，能够日益更新的改变，越来越像主的样子。祷告、感恩、颂赞，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那这是虽然新年过了哈，但是是二月底哈，还有新年的味道在啊。所以我们相信各位弟兄姐妹、亲爱朋友，你们都有一个新的计划，所以新年新计划。你最近可好多 A 计划、B 计划、C 计划哈。但是相信在工作上面，或者你的学习啊、家庭还有教会的生活，都有一个方向啊。你也祷告求神帮助你达成这目标，可以达标啊。我们今天从这段经文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一节来阐述经文的意思啊，那我们来明白神的旨意，以便遵行。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 OK， 我们一起来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，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，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，以及恼恨、愤怒、恶毒、诽谤，并口中污秽的言语，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了新人。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在此并不分希腊人、犹太人，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，化外人、希古提人，为奴的、自主的，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，又住在个人之内。这段经文相信有些弟兄姐妹他们是挺熟悉的。那么以这段经文，我给他定一个题目啊，主题：新人生活的样式。通过这个题目呢，通过这经文啊，来分享神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啊。我们可以依照神的指示啊，怎样去过一个新人的生活。我们都知道哥罗西书前两章呢，它讲的是一个基督教的教义啊，它指出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 要往哪里按呢？往后面是吗？不行、okay、对不起哦，这个不熟悉哈。如果我不晓得按呢，我们就请后面的赵弟兄哈，你帮忙来操作。好，谢谢。那么前两章它是讨论到基督教的教义，指出呢耶稣基督啊，他道成肉身，是教会和信徒的元首，他至高又完全，人必须借着基督才能与神和好。信徒的生命呢，在基督里面才能长进，基督徒必须认识清楚和了解，有了真理做根基。保罗他在后两章啊，三章四章都教导我们基督徒如何在生活上有什么样的表现，因为信徒的生活一定要建立在真理的根基上面，才不至于动摇，有力量有见识去抵挡我们生活当中的诱惑冲击还有挑战。我们晓得神不会让信徒免遭困难，会使所有的人一同受到试验。对某一些人来说，神的考验就像锻炼的火一样，把一个人锻炼得越来那生命越来越成熟。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呢，这些困难可以毁灭一个人。这分别在哪里？我们有没有以真理做根基？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主耶稣在我们里头？我们想的树枝离开树干就要怎么样枯萎，头颅呢被砍掉了，人会怎么样死亡。插头哈，我们有电器，这些插头哈，如果拔掉的话呢会怎么样呢？电器就不能工作。所以呢，不论是生命或者是能力，联系是非常重要。基督是身体，我们信徒是肢体，所以呢信徒不能离开基督的。一旦离开，我们信徒的属灵生命就会枯干而死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和基督联合，紧密的联合，属灵生命的养分才能够从耶稣基督那里得到供应。哥罗西书第三章以后所教导的，就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过着一个全新的一个新人的生活，抛弃过去还没有信主以前的不好的旧生活。良好行为不能够叫人得救，但是基督徒应该活出美好的行为，显明他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。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要活出一个新的生活，我们要活出一个新的生活之前，一定要先致死旧人，那个老我。靠着神的帮助，我们寻求一个荣耀的目标，我们每个基督徒共同要追求。希望通过这段经文的教训，激励我们活出一美善的生活。 追求天上的事情，好让我们越来越像主耶稣的样子，将来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享受属天的荣耀。以三点跟大家来分享哈，渴慕天上荣耀，撇弃一切的败坏，活出基督的性情。从刚才读过的第三章一到二节来看哈，这段经文来说，基督既然与基督一同死亡，又一同复活，复活是生命的更新，自然要有新生活的表现。新生活的表现就是寻求天上的事情，追求天上的事情，我们就是要先思念天上的事，因为你的心在哪里，你的行为就跟着做。所以我们越用心思，越用心来思想天上的事情，你就会更加的渴慕，就会主动积极的追求天上的事情。人的心思掌控了人的行动，我们的心思属天，我们的生活才会属天。我们的心思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生活也就属世了，完全跟着世界的潮流走。所以属天的人呢，才会看清世界上的事情，真正的看重天上的荣耀。基督徒已经重生得救了，所以应该要告别过去不好的旧生活，进入美善的新生活里面。新的新生活呢，就是要追求和思念天上的事情。我们活在地上，不过我们要活出天上的生活的一个模式，就是在我们日常工作、学习、生活都是为主而做，为主而活，也要渴慕善工，在教会寻求侍奉的一个岗位。我们晓得使徒保罗他的属灵生命已经非常的成熟，可是他仍然在继续追求。他说在加太书二章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的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每基督徒每天要去思想神、仰望神、亲近神，言行上自然而然渐渐的会有基督的样子。由于神的同在，圣灵会引导我们每天行在主的旨意当中，我们所表现出来的这是一个新人的模样，和我们以前还没有信主的老我生活方式是截然不同的。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或者看过哈，旧人就是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啊，抽烟，我以前就抽烟的，当我们信主以后呢，新人他就戒烟了，很奇妙，他就戒掉了。以前闻到烟味，好像闻到什么一样，非抽不可。他信主以后，靠主的帮助，他闻到烟味就抽的要死，就不抽了。主的工作非常奇妙。我们知道旧人酗酒，新人呢是戒酒。旧人呢爱财如命。我以前就是爱财如命，新人呢却乐于奉献。旧人没有严守道德规范，新人却遵循圣洁的生活。弟兄姐妹，是不是不一样呢？ 旧人性是不同的。所以新人的观念、态度、价值观会奉行圣经教训，跟旧人老我的世俗生活是很大的一个转变的啊。这个转变就证明这个人，这个基督徒他是重生得救的。从刚才读过第三章三到四节这段经文来说，这句话呢是在描述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情况，也是宣告基督徒已经和基督一同死亡又一同复活。这复活的生命呢和基督一起藏在神里面，而且将来我们要和基督一起出现在荣耀里面，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这些重生得救基督徒要跟我们耶稣基督一同出现在荣耀里面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呢？将来的景象，你自然就会看淡世界的事情，而去花一点时间精力去思想天上的事情。刚才这段经文里面第三节有提到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已经死了，这句话是指哥罗西信徒死了。其实今天基督徒是一样，你完全相信耶稣，我们就说已经死了，我们老我已经死了，这是对世界方面来讲的。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已经和罪恶说再见了，罪恶拜拜，我们还是旧人的时候我们活在罪恶里面，但我们成为新人，我们就要离开这个罪恶，不再和罪恶挂钩。实际上我们还活在世上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还活在世上，我们老我还没有死透。所以保罗在第五节，接下来第五节他就提出来，基督徒必须在要致死存留在地上的肢体，才能够活出真正的新生活。如果我们老我没有死透啊，没有死去啊，我们的要活出新生活是很难的。也就是说我们一个好像个天平一样，我们老我旧人死的越多，我们相对新人就是什么比例就越高。你原来的老我还是那么高，相对你的新人就是那么少的，这是一个天平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老我旧人越来越少，那我们新人生命就越来越多，生命越来越成熟。所以我们知道罪恶曾经导致我们人灵性的死亡，跟神隔绝，但是我们感谢神，神没有放弃我们，他差派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，那么脱离死亡。所以基督的复活使得我们有新生命，可以过着一个属天的一个生活。信徒的生命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是个奥秘啊！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是藏在神里面，但是呢我们还是活在这地上，仍然会软弱，遭遇试探和挑战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是没什么不同啊！感谢神，神给我一个特别的恩赐，从人的眼睛里面、眼神里面可以看出来他是信主的或是未信主的。如果未信主，我特别有个负担跟他传福音，感谢神，这是神给我特别的恩赐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要有好的见证，跟非信徒有不同的一个生活的表现，你才能在世界里面分别出来。我讲个见证，我信耶稣两年，头两年 我知道在公共场合，在单位里面工作哈，我们是整个单位在一个餐厅里面吃饭，六个人一桌哈。我知道每次很纠结啊，我要祷告，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我出发去祷告，但是我看呢，没有个人祷告，好像没有一个基督徒，只有我，好纠结要祷告，但是呢，没有勇气，你知道吗？不敢祷告，很迟。直到有一次，我们单位请了一个讲员来讲一个 worship， 然后呢，因为我是我邀请的，我接待，所以我们是同一桌啊。那么吃饭之前呢，哎，他低头祷告。哇，那时候他那个动作啊，对我的冲击啊，可是非常非常的大。那时候是非常羞愧，你知道吗？无地自容，好像地面呢挖个洞抖起来。我想我已经信主两年了，不敢祷告。但是呢，我每次吃饭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灵和圣灵一直感动我，提醒我要祷告。但是我这个老我还没有死透啊，然后我就抗拒，不要祷告，就是拉锯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经历呢？相信是有。所以那次以后受到冲击，隔天我就开始祷告。祷告以后呢，我们单位人才知道，哎呀，原来严叉叉严某某啊是基督徒啊。哎呀，你信主多久了？两年。哎呦，你信主两年才祷告。其实他们没有信耶稣，他们知道基督徒要感恩祷告谢饭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信主两年才敢做啊，他们在笑我，你知道吗？你信主两年才敢这个祷告，我们才知道你是基督徒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的，我们虽然信主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活在这世上啊，挑战是很大的，所以我们要靠着神来帮助我们。所以我们因着信与基督同时，就把我们看作已经死了。另外呢，神就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让我们永远活着。这个新生命是从基督领受的，和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就比如说我们领受新生命是和基督耶稣是合一的生命，这生命就是神的生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在里面有神在里面，我们里面有耶稣的生命，耶稣的生命里面也有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在里面，是吗？这是我们基督与神合一的一个生命。在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那里说，人有了生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生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这个生命也是永恒的生命，不会失去，因为这生命是神赐给我们的，神会保守这个生命。所以我们一旦重生得救，永恒的生命就不会失去，因为神他帮我们在持守这个生命。我将五章三节约翰一书哈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，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。弟兄姐妹，你有永生的把握吗？有没有？感谢主，哇，很多人都点头了。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信仰的一个确据，得救的确据，是很宝贵的。我们渴慕天上荣耀，必须撇弃一切败坏。先分享第二大点啊，撇弃一切的败坏。这是第五节提到，刚才读过了哈。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肢体，就是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和贪婪，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。这手语呢是用连接词，连接词连接上下经文的有关系，说明我们基督徒要追求天上事情，与拥有基督一同显现荣耀。那么我们就必须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，就拿我嘛，要致死拿我，远离邪恶的那个救人的生活。要致死呢，这句话是命令语气啊，在原文希腊文里面命令语气，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，不是可有可无。救恩是神所赐给我们恩惠， 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所以我们要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是很不容易的，对不对？很不容易。我们往往有时候为了利益，为了许多的难处，我们就随着世俗而走。我以前就碰到过，我知道我们基督徒一生的成长过程当中很多的挑战，对不对？很多的纠结，但是感谢神，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，他会引导我们，会提醒我们，也会去警告我们。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悔改认罪，神就赦免我们的罪，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。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这种罪呢，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欲、贪婪，这些呢，这些罪恶呢，都会牵引我们堕落而导致死亡的地步。经文特别指出来，就说贪婪与拜偶像一样，这表示什么呢？贪婪会带来更大的伤害。贪得无厌的追逐金钱的游戏，累积财富来炫耀，或以非法手段取得权力、名声、地位来满足这虚荣心。当然这些呢，不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上所必须的，就是用额外的追求、额外的享受啊，额外的拥有，这是一种贪婪。所以我们常常在贪，知道吗？就刚才我们小朋友讲的，用小偷，用小偷在偷到都是偷到上帝的东西，但是我们自己都不知道，而且觉得非常的满足啊，满意。我多么高明啊，偷到人家都不知道，可能连上帝都不知道，所以他自己那么自鸣得意。其实我们所做的，我们还没有做，我们心里所想的一个动机，上帝就已经知道，对吗？如果上帝不知道，他还叫上帝吗？是不是？上帝就是什么都行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他什么都能做，就是神，上帝的能力。如果我们离开神，过救人生活，那么撒旦，我们知道撒旦心灵的势力就会来攻击你。如果你还是基督徒，撒旦一样会攻击你，但是差别是很大的，结果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去年我们去教会去台湾短宣，我们短宣队里面有国内背景的，他们去台湾，我们去乡下云林那个包中乡下那里呢，他们虽然我们普通话都通了没问题，文字也没问题，但是呢乡下人更喜欢讲什么台语，台语跟闽南语是差不多哈，所以他们不会，不听不懂也不会讲。他们去的时候跟我问我说，牧师啊，我们台语一句话听不懂也不会讲，怎么去呢？说没问题，你就讲普通话，他们听懂了啊。如果他们跟我回这个台语我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我们两个人一组，师母跟你们一组，我跟你们一组啊。他讲台语我就跟可以帮你翻译我们去了哈，真的那个地方偶像你知道吗？一个乡11000多人口，教会只有一间，我们去的那间教会，我们宣道会包中堂，还教会里面敬拜没有几个人，个位数啊，但是他们的那个庙哈，大小庙哈有35间，哇！你看，偶像多么盛行，马祖你知道吗？台湾马祖的基地就在那里，我们去很大的征战，所以我们要去。半年之前我就开始集训，我们4个人集训，我们唱诗歌预备。我们去要带敬拜，然后呢我们也祷告，我跟他们谈台湾的一些风俗，一些属灵的偶像，属灵的征战， 他们就碰到了。他们在那里呢，他们去到一间小学，他们在小学那个走廊后啊，两边上面都是贴着那偶像的照片啊。他们两个国内来的，很新奇，知道吗？看到偶像哇就跑。后来他跟我讲，我刚才拍的时候呢，奇怪，那影像都模糊了。弟兄姐妹，奇不奇怪？然后呢，他祷告以后，让他拍，哎，一拍，哎，清晰了，就拍下来。然后呢，他要祷告，他就发现一股力量往前推哈，把他推，哇，他就往后倒。最后他就想到，哎，很祷告，一祷告求神帮助他，后面有一股力量就往前推，当我平衡就要站住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什么？属灵的征战，邪灵跟圣灵的在那里征战。但我们知道，邪灵胜不过圣灵，我们说邪不胜正。所以呢，这次去年去台湾短宣，真的他们最大最大的收获，亲自体验属灵的征战是怎么一回事。他们知道要靠圣灵的能力去战胜属灵的征战。魔鬼撒旦再厉害，他们的能力远远比不上神的能力。他们亲自体验，非常非常。我知道你们贵教都去年去了保加利亚、罗马尼亚嘛，我相信你们已经从短宣当中啊得到很多的帮助。而我们怎样呢才能得到为神为我们征战呢？啊，这里我列出四小点呢。第一点，就明白神与我们征战啊。明白神与撒旦征战，神与撒旦征战啊，不是我们自己，不要靠自己，我们靠自己跟撒旦征战，你胜不过你。撒旦能力比我们人要强的，我经历太多太多了啊，我赶鬼啊，一些动作啊，我知道邪灵的势力很厉害，我们一定要靠着神去胜过啊。还有第二小点。承认人的力量要非常有限，神的能力是无限大的。第三小点，我们的追求是神所喜悦的，不是因为我们个人的私欲、贪婪带来的。第四小点，每天祈求神保守我们远离试探，每天要祷告。你每天早上起来是最好的时间，你早上起来不是精神最好的时候吗？一天里面哈，就最好的时间你要献给神，5分钟也好，10分钟也好，越长越好。我们传道人都起码要一个小时以上。传道人如果一天没有亲近神呢，一个小时以上，他很软弱。那我们一般我们在工作哈，可能比较忙碌，你至少要拿10分钟出来亲近神，读神的话，祷告，这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有这样做的话呢，就能够远离刚才提到这5种的这种罪恶。美国这个在独立战争期间呢，发生一件事情哈，有一个在宾州的一个牧师，他叫 Peter， 跟我英文同名 Peter 啊 ，Peter 牧师，他跟华盛顿将军呢是好朋友，但是另外他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哈，就专门跟这个牧师打对头的。跟着牧师征战了，专门批评这个牧师。那么有一次呢，这个信徒啊叫威米歇哈，他犯了一个罪哈、一个反叛的罪哈、所以被逮捕了，要判死刑啊。那么这个牧师彼得呢，他听到了，就从他的这个宾州呢，就走路走到这个。费城去见华盛顿将军，跟他求情啊。这华盛顿说不行，我无法答应让你的朋友得到赦免。但是这个牧师说不，他不是我的朋友，他是我的死对头，他是我的敌人。把这个华盛顿将军说，哎呀，你为你的仇敌走了70里路，这个英里啊，100多公里， 为了要挽回他的性命，好，我要改变我的想法，我要赦免他的罪，马上放他回去。就他的朋友被赦免了，回到镇上。这个朋友威米歇回到镇上以后呢，他生命改变了，他不再跟这个皮特牧师唱反调，他反而跟他配合，哇，这变成一个非常非常的人，非常好的人。所以他们原来是仇人，变成朋友，这个信徒非常恶毒，变成友善，他们是旧人变成新人，人会改变。我们分享第三点啊，活出基督的性情。从刚才读过的第十节、十一节经文来看，这里有提到穿上了新人。这穿上了新人呢，指人的生命被更新。这形容啊，就说我们生命被更新，好像什么穿上了一件新人的新衣服一样，和过去的旧人是不同的。这就和前一节的脱去旧人是相对的。当我们悔改信主啊，人与基督同死的时候呢，就是脱去了旧人啊，又穿上了新人。这两件事情，就说脱去旧人啊，又穿上新人，这两件事情是在基督里面同时做成的。哎，这是个奥秘，对不对？也超乎我们人的理性，我们人的智慧可以去想象去理解的。但是现在虽然神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，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奥秘，是吗？但是虽然是奥秘，你不是很了解，你可以凭着信心去领受，凭着信心去接受，对不对？那么将来我们都是见主面嘛，回到天家见主面。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，你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那时候就不再是奥秘，因为你亲眼看到了景象。世界潮流是高举这个财富的、权势的、名声和地位。我们活在这当下，我们难免会受到影响，而会跟随。我们还没有信主以前，拼命的追求，就像我一样，我们信耶稣以前，哇，拼命的追求财富。人为财死啊，这是我以前的写照。感谢神，但没有死了哦，还活着。但信耶稣以后呢，那个追求世界的东西呢，就如同旧人一样啊。这个旧人呢，还没有信耶稣以前，就如同旧衣服一样被脱掉啊。神把新人如同新衣服给我们穿上，这个时候就完成了生命更新的工作。这个功劳不是我们自己的，是神帮助我们做成的，是完全是神的恩典。好，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好吗？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里面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得救都是神的恩典啊，没什么好自夸的。我们的旧生命被神更新以后呢，是用神所赐给的智慧，可以充分的来认识主，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的计划，你就跟着行，跟着走。所以我们重生得救的人，必须实行在基督里面的新生活，这是一项原则。不分任何民族和阶级，耶稣基督他包括一切，住在所有基督徒的生命当中。基督是我们内在的生命，基督是我们内在的生命，也是帮助我们行善能力的源头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一定要以 靠神，我们一定要每天祷告亲近神，让主耶稣住在我们心中，引导每一天的生活。在实际生活的应用上面，如果活出基督的性情呢？我这里也列出了四个小点。第一小点就是养成每日读经祷告的灵修生活，亲近神，这一定要。第二小点，稳定出席主的崇拜，像今天他出席的崇拜，还有里面有小组啊，参加小组的生活聚会，就是跟弟兄姐妹多一点接触啊，大家生命影响生命。那么第三小点，顺着圣灵而行，结出圣灵果子啊。第四小点，学习效法主耶稣的作为，慈爱、谦卑、顺服、和善、诚实、忍耐、刻苦啊，与神合一。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我们的生命跟基督生命是合一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跟神合一，所以一定要亲近神。好，我们讲一个见证啊，就是在重庆，国内重庆，一个19岁的呢，他没有这个双臂，因为他6岁的时候调皮，去玩，被那个高压电电到，就被双手被切断了。但是呢，他从小就以脚来代替手来练习他每天的生活跟工作，他会用嘴巴咬着汤匙来喂他年老的母亲，他母亲已经80-90岁喂他，因为他的爸爸过世了，还有他的姐姐结婚就出去了，只剩下他跟他的妈妈，所以他虽然是一个残废的人，没有双手，但他仍然靠着他的双脚还有他的嘴啊，来工作啊，田里的生活、家里的生活、煮饭，样样的活他都能干，他非常非常孝顺。所以呢，这个程先生啊，他因为这样的孝顺、这样的刻苦、这样的努力啊，来赢得许多许多掌声。我们基督徒要活出美好的生活见证，自己受益，神也在你身上得到荣耀。神赐给我们信徒新生命的一个目的，就是要他的子民有属天的生活的模式，渴慕天上的荣耀。活出新生活之前，必须撇弃一切败坏的生活。当我们远离旧人的行为，才能过着圣洁的生活，生命就会愈来愈像主的样子。主，我愿像你，是基督徒一生追求的目标。祈求恩主怜悯我们，保守我们越来越像，越来越完全，过一个新人的新生活。好 ，next， 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在基督里面活出新人生活的样式吗？愿意吗？感谢主，我们一同祷告。爱我们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今天你亲自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好让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、你的慈爱、你的救赎、你的怜悯、你的赦罪，同时你也把你的心意告诉我们。耶稣，你是活在我们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生命里面，好让我们的生命跟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这是多么大的一部分。天父啊，我们谢谢你，我祈求你的圣灵啊，能够引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过每一天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、圣洁的生活。就圣灵，你打开感动我们在座还没有信主的亲爱的朋友们，打开他们心胸，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救主、生命的主，好让弟兄跟弟兄姐妹一同走天路。 主，谢谢你，求你来复兴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，复兴教会，好让弟兄们山归宣道会成为这里的金灯台，成为这里福音一个出口平台，好让主的名得到荣耀，主的救恩得到传扬。感谢赞美天父，愿意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父，祷告感恩颂赞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Thank you.
们一起为奉献祷告。爱我们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救赎，谢谢你赐给我们丰丰盛盛，明天有美好的生活。我们将你赐给我们的金钱，我们拿出其中一部分，我们奉献给主使用，作为教会的圣工。求天父悦纳我们小小的奉献，也祝福我们每一位奉献的弟兄姐妹、亲爱朋友，你带领他们明天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先凭着信心来领受从天上赐下的这个福分。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圣父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大家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